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，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，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。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？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。
婚礼之后，爱情的下半场，
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，
充满挑战。
也许
结婚后发现枕边人，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。也许在婚姻里，常感受到自己的软弱，想找回昔日恋爱时的甜蜜。也许离婚后，仍然活在痛苦里。陷于不能饶恕、不能释放、不能自拔的情绪，
不能自拔。
原来
性格不合真的会有
问
题。嗨，到时再说吧。原来结了婚还没完没了，我还要做什么？
我还能做什么才能让他满意？原来
离了婚
也不是真的解脱。
哎。
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，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，独特的喜悦和哀伤。
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，彼
一时
怒涛万丈。
幸福的婚姻不是没有冲突
的，
而是有能力解决冲突。
听过这句话吗？
啊，
恋爱靠机会，
嗯，
婚姻靠智慧。
不知道。
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因为
二人
劳
碌
同
得
美好的果效。
夫妻
一
起承
受
生
命
之
恩
的，
爱
到
永
远。到永远，
完了，爱到永远，
爱到永远，
爱到永远。
然后要什么？
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，您好，欢迎您收听由肖佳丽为您主持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。我常常觉得啊，我们这个节目的开头非常的精彩，虽然它稍长一些，但是呢啊，我常常希望用这个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确实啊，把那种男人和女人、丈夫和妻子的那种不合拍啊，全部表达出来了。但是在这个不合拍的背后呢，却是有着爱在里边，是不是？你看他们说的多好听啊。那么呢，今天呢，我们在婚礼之后这个节目里边呢，跟大家谈谈呢，我们在家庭生活中做丈夫的角色。那上一次呢，跟大家谈过了啊，做妻子的角色。原来啊，圣经呢有教导我们，做妻子的要敬重自己的丈夫，要让他在家里面有一个合适的位置，不要奚落他，要尊敬他，让他成为家里面的头。那不光是圣经只要求了女人，圣经对男人也有要求啊。怎么样做一个丈夫呢？原来啊，他们要爱自己的妻子，就好像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那样子的程度的爱。那我相信每当我谈到啊圣经有教导这些个我们这些女人呢，做妻子要敬重丈夫，要顺服他，把他当做一家之主，让他做头。我想听到我这话的丈夫们呢，一定是心花怒放，心里面想，没错，佳丽说的这些话就是我老婆最需要听的，也是她最需要去学习做的。 那很多时候，某些做丈夫的呢，甚至常常引用这些经文呢，来要求他的妻子做一个顺服的。但是做丈夫的也不要忘了，要留意这个圣经下半句话还有啊。神是怎么说的呢？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那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做丈夫的当爱自己的妻子，要爱到什么程度呢？哇，好像基督爱教会一样，为教会可以舍己的。这也就是说，丈夫爱妻子到一个程度，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性命。做丈夫的真的可以爱妻子到这种程度吗？没错，神要求做妻子的要敬重丈夫，每一件事情要尊重他，让他也有他的位置，有他说话的权利，甚至有他做决定的权利，把家里面的代表的位置呢交给丈夫。这是圣经的教导，但是呢，这并不是表示做丈夫的就可以为所欲为啊，不可以随意来虐待他们的妻子，或者是把妻子呼之则来挥之则去，没有这种事儿。上帝吩咐做丈夫的要爱他们的妻子，甚至为他们可以死。那新约圣经这句话呢，是一个划时代的教导，尤其在耶稣保罗那个年代，这个教导应该是非常不寻常的。我觉得它是一个颇有革命性的味道，因为当时的犹太人呢，一直很轻看女人，女人在那个时代呀，没有任何的身份地位可以说的。犹太男人常常为三件事情向神祷告感谢。第一呢，他们感谢上帝让他们不是一个外邦人，意思就是说他们可以作为一个犹太人是非常自豪的。第二呢，他们感谢上帝呢，让他们不是一只狗，因为啊，原来犹太这个民族啊，他们很轻看狗的。第三呢，他们会感谢上帝，让他们不是女人。哇，这一条简直是我听了也受不了了。由此呢，可以了解到当时犹太人呢，那个内心世界里面是很轻视女人的这种心态的。那同时在新约时代，在以弗所有很多的庙宇，当地的人呢常常敬拜一个叫做戴安娜的女神，在拜她的这个神庙里面呢，还养了很多的妓女，他们称之为庙妓。那这些妓女呢，是让那些个来朝拜女神的男人啊享用的。连当地的父母呢，也会因为自己的女儿能够在庙里面服侍人而感到自豪。但是有谁真的愿意让出自己的身体供人任意摧残呢？那当时的女人因为没有地位，不但别人看不起，自己也瞧不起自己。那可以想象得出来，那个时候为人妻子的在家里啊，一定也是毫无地位可言的。丈夫不把他们随意休掉，可能已经是啊千谢万谢了。但是保罗却在以弗所书给予众人的教导呢，是要男人要爱自己的妻子，爱到一个程度，甚至可以为妻子而死。那我觉得这个在当时呢，是一个革命性的一个教导。那丈夫要怎么样爱他的妻子呢？那通常男人呢，在结婚前都知道怎么样去啊取悦自己的女朋友，啊，譬如尽量的抽时间跟她相处，跟她谈天说地啦，还有陪女孩子逛街，带她游山玩水啦，哇，到纪念日、生日啊什么的，一定要送礼物给她，送花给她。特别是在一些大的日子里面，什么情人节呀、圣诞节呀，一定礼物和花一块送到的。还有的男人呢，他们爱的方式呢，是喜欢买一些零食，女孩子喜欢吃的，他们一包一包的送到她手上。更少不了的呢，就是打电话，嘘寒问暖。还有呢，他们表达爱意呢，是在言语态度上非常的温柔体贴。更有很多男孩子呢，就是在谈恋爱的时候啊，真的是忠于爱情，不沾花惹草的。 那很多男人在结婚之前都是这么做的，对不对？不然他们的老婆怎么会愿意肯嫁给他呢？怎么能够追到手呢？但是如果你去问100个做妻子的，他们会告诉你，他们的要求在婚后并没有增多，其实跟结婚之前是一模一样。当初他之所以愿意跟这个男人进入结婚礼堂，完全是被对方的这份爱所感动，并且呢，想象这个男人呢会一辈子都这样对待他。那么我们说到了啊，做妻子的要尊重自己的丈夫，但是呢，在婚姻辅导里边呢，原来呀，婚姻辅导师他们常常听到丈夫不受到尊重的事，譬如妻子整天唠叨，在他面前发誓号令，说一些奚落他的话，同时呢还人前人后说丈夫的坏话。做妻子的可以这样子啊，刺激先生，刺激他们的丈夫，根本不觉得这么做会惹他的怒气。但是想想看，为什么做妻子的会有这些啊非常不尊敬甚至挑衅的行为呢？为什么结婚以前他不是这个样子呢？今天怎么会变成一个哎呀满腹牢骚泼妇骂街的女人呢？也许啊，做丈夫的需要正视并且回答这个问题，是不是因为妻子不再感受到他以前的那份温柔体贴的爱？是不是他已经习惯什么都不做，让妻子觉得自己不再受到他的重视？也许在这些方面，做丈夫的要先检讨一下。很可能呢，是因为这样日子过惯了，他就轻忽了这种对妻子的爱的表达，于是呢就造成了做妻子的呢很不留情面的在别人的面前呢奚落他，损他。有时候呢，我在想，为什么圣经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而不是说你们做妻子的要爱你们的丈夫？对于做丈夫的却说你们要爱你们的妻子，而不是说要尊重要顺服你们的妻子。如果你去问那些个做丈夫的，你希望你的妻子爱你还是尊敬你？我想啊，大部分男人都会说他们要的是妻子的尊重，而不是妻子的爱。那么对做妻子的来说则刚好相反，他们要的是丈夫的爱，而不是丈夫的顺服。为什么是这样子的呢？我想那是因为创造男人创造女人的上帝，他了解我们的需要和缺乏。那举个例子来说，一个男人需要别人教他如何去看这些个色情刊物吗？一个男人需要他的妻子鼓励他加班赚钱吗？那不需要，好像他们天生就是如此，这些东西不用特别去学，很自然就会。但是说到感情的表达方面，男人呢却是天生的呢会隐藏他们的感受。对男人来说，要亲口对妻子说感谢的话啊，说一些甜言蜜语啊，心里面的感受啊，那个不大合他们的天性。但是呢，这些呢却是做妻子感觉到最需要的。也因为这样，所以在圣经里面呢特别的要丈夫去爱他们的妻子。同样的，对女人来说，他们的本性呢，就说我们的本性呢本来就是很会表达对别人的关怀，不需要学习就可以让人感到亲切。所以呢，上帝不用特别的吩咐啊，我们去爱我们的丈夫。但是呢，对我们来说最困难的是什么呢？我觉得最困难的呢是要学会怎么样去顺服，怎么样去尊重。尤其是当人类堕落之后，这更是我们要特别要克服的一个功课。所以呢，圣经才要特别的强调我们这些做妻子的要敬重你们的丈夫。
Thank you. 基督，爱是不自夸，
不讲光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习惯不义，只习惯真理，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
朋友们，请您翻开圣经的创世纪第四十二章，创世纪的第四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八节，这里呢，让我们看到约瑟和他兄弟们相见的一个情形。第一节说，雅各见埃及有粮，就对儿子们说，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？我听见埃及有粮，你们可以下去，从那里为我们提些来，使我们可以存活，不至于死。于是约瑟的十个哥哥都下埃及提粮去了。但约瑟的兄弟便雅悯、雅各没有打发他和哥哥们同去，因为雅各说，恐怕他遭害。来提粮的人里面有以色列的儿子们，因为迦南地也有饥荒。第六节说，当时治理埃及地的是约瑟，提粮给那地众民的就是他。约瑟的哥哥们来了，脸伏于地向他下拜。第七节说，约瑟看见他哥哥们就认得他们，却装作生人，向他们说些严厉话，问他们说，你们从哪里来？他们说，我们从迦南地来提粮。第八节说，约瑟认得他哥哥们，他们却不认得他。当年法老的梦呢，真的是应验了。埃及地果然有七年的大丰收，但是很快过去了， 紧接着呢，就是七年的饥荒。荒年这么快就来临了，除了埃及地之外，其他国家也在闹饥荒，人们都没有东西吃了。有一天，约瑟的十个哥哥来到埃及地买粮食了。约瑟看见他们，故意装作不认识，还对他们说，你们一定是别的国家派来的间谍。可是哥哥们回答说，我们是从迦南地来的，家里还有一个小弟弟，另外一个弟弟已经死了。因为呀，他们根本就不知道，现在他们眼前的这个跟他们说话的人，这个埃及的大长官，就是他们的亲弟弟约瑟。约瑟就把哥哥们呢都关进了监牢里面。过了三天，约瑟对他们说，我只留你们之中的一个在牢里，其余的九个可以把粮食带回去，不过等你们下次再来埃及的时候，要把你们家里面最小的弟弟带来见我。约瑟的哥哥们呢就彼此交谈说，他们以前对约瑟实在是太残忍了，虽然是20年前的事情了，约瑟苦苦地哀求他们不要伤害他的那个模样，到现在啊，他们还都记得很清楚。于是他们也认为现在这一刻就是报应了。没有想到，哥哥们所谈的这些个私下的话，全都被约瑟听到了。约瑟就命令他的仆人把哥哥们的袋子里装满了粮食，又将他们原本用来买粮食的银子偷偷地放回到袋子里。约瑟的哥哥们在回家的路上，发现买粮食的钱竟然还在这个布袋里面，就都吓了一跳，吓坏了。如果他们再回去埃及，一定会被当成小偷被抓起来的。我们想，人做过亏心事，心里面始终是不安的，是不是？约瑟的哥哥们也不例外，虽然他们害他们的弟弟啊，已经经过了20年，但是这20年里面呢，我相信他们的良心也是不安的。因此在他们这些私下里面谈话的时候呢，他们也表露了他们这样子的一种情感。约瑟都听到了，而且约瑟呢也是默默地流眼泪了。约瑟知道哥哥们也在后悔，他是一个善良的人，他心里面知道那个时候是他要谅解兄弟的时候了。朋友们，有的时候有人会害我们，会得罪我们，会让我们心里不好过，可是我们不会去找一个理由去原谅他们，我们总是常常记着对他的恨，常常记着他对我的不义不公。但是在这里，约瑟给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，他真的是宽宏大量，而且他的心思是非常柔软的。我想只有在这样子的一个心理状态之下，上帝的话才能够滋润他的心，而上帝的话才能够成为他生命中的一个指标，一个标准。那我们的节目呢还有一些时间，在这儿呢我们又再回到关于婚姻生活啊。我收到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怎么样叫做做大丈夫。这张纸条上他写着，丈夫们要带头祷告，丈夫们要带头敬拜，丈夫们要带头工作供养全家，丈夫们要带头引领全家灵修献身给主，丈夫们带头为妻子及孩子祝福，丈夫们要带头着手于新的侍奉，追求对上帝有新的了解，丈夫们要带头爱妻子，让妻子高兴， 丈夫们要带头破除咒诅，丈夫们要带头进入上帝的同在，丈夫们要带头在家研读并教导上帝的话语。哇，这样一看我就觉得这个丈夫就是一个战士。那么战士他也需要提供滋养，妻子就是提供滋养的人。因此既然丈夫是作为妻子的头，他就要做妻子的保护者了。为头的丈夫就好像是这个矛的尖端，矛的头会率先进入战斗，给敌人致命的一击。那么丈夫们，如果你希望成为家庭和婚姻里的头，就要凡事率先带头了。就好像刚刚说的，要带头祷告，带头敬拜，带头进入上帝的同在。那你也可以试试这么做，这个星期开始就先主动的去爱，爱妻子，爱孩子，主动的去祷告，给予肯定和带领家庭敬拜，然后观察你的婚姻会起的一种怎么样正面的影响呢？很快你就会知道了。朋友们，节目又来到尾声了，很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。今天呢，有一本很好的书我要送给您的，这本书的名字叫做《圣经中的妇女与我》。圣经中出现了很多妇女，这些妇女有的让我们喜爱，有的让我们惧怕。看一看这本书是一种知识的增长，也是一个自我形象的一个反省。我愿意把《圣经中的妇女与我》这本书免费的送给听众朋友，您可以写信来索取。我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，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，然后后边有一个 at vohc.cn， 我也可以收到您的电子信件了。好了，今天为大家预备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到这要结束了。感谢您的收听和对我们电台的支持，愿上帝赐福于您的一家人和您的生活。好了，再见。
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。如需要更多信息，请随时写信给我们。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@awr.org，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，加1224-222-0777。